像是咖啡就好了。我们去咖啡厅，在台湾喝一杯咖啡嘛，你说人民币的话都要25人民币左右。那在清迈的话，杯咖啡就多少？5人民币，好一点的贵一点也有20，然后17、18人民币，5元人民币就可以在咖啡厅几个小时。当数字游民后，我自己本身对于做任何工作生意都有一个想法，这个工作能不能系统化，让我完全线上可以去做，我不用在线下做，我不希望被任何事情给绑制在一个地方了。我觉得这是数字游民的生活形态后面带给我的一个思想上的改变吧。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近年来，数字游民 （Digital Nomads） 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许多人受不住所在国家或地区高消费水平跟内卷压力，或向往自由的打工人纷纷迁徙到别的国家，通过网络远距工作，成为优先生活质量、体验世界的公民。我们可以看到迁徙的方向之一啊，是从世界各地前往东南亚国家，比方说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其中，泰国的清迈、曼谷等的城市更是许多年轻人聚集的首选之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泰国成为数字游民快4年的阿杜，听他来讲一下他移居的观察。我们也试图探索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搬到泰国去了？
我来自马来西亚，今年已经28岁了，1995年的。其实应该不算数字游民了，因为我已经在泰国待了3年半了。因为数字游民都是不停的游牧嘛，
就是你在泰国现在想要定居下来吗？
心里还是会一直经常会想起以前开始数字游民这个生活的那一种方式，还是向往的。这一两年吧，我想说，因为我在泰国现在也有发展自己的事业了，想说先让它稳定，然后有个系统化，就是当我离开这里，有人可以帮我照顾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开始再出去走走。
所以就等于说，其实你在过去3年里面，是到了现在最近这个节点，你才开始有其他的业态，但是在之前还是一个比较数字游牧的状态，是这样吗？
其实我在泰国开始啊，在这里做一些小生意，就8、9个月的事情吧，不到一年。8、9个月之前，其实我也是100%的那个工作都是 working online 的。我现在的主业也还是 working online，我的主要的那个工作在台湾。
那所以你现在跟以前的工作分别是什么？
主业嘛，主业是在台湾，我是做电商的，虾皮你知道吗？Shopee，
哦，OK。
对对，在上面是卖一些袜子的，就是袜子跟生活上面的配件，就除了鞋子以外的配件，就是也有线下也有做一些小批发袜子给一些小店家这样。
那你马来西亚人嘛，为什么会找到一份台湾的工作？
其实我17岁就去台湾了，在台湾念那个专科班，然后再到念大学，然后在那边工作。疫情之前嘛，那我哥就看到了《数字游民》这个报道嘛，我哥就跟我分享，他说其实我工作差不多80% 都可以在网络完成，那我20%，我找一个员工帮我在，或者找一个朋友帮我在台湾照顾就好，那我就可以实现100% working online，尝试就是去国外走走。那我想说，既然我在台湾也待了蛮多年的，我想出去看看那个世界。于是就这样开始，然后又遇上疫情，所以就一直待在泰国了。
那为什么这么多选择了去泰国呢？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经常会有人问我，我觉得与其说是我选择，要不如我觉得更加像是命运选择。因为那时候我去了好几个国家，都是东南亚的，像韩国啊，越南、菲律宾，然后后面到泰国的时候，然后遇上了疫情，我爸就跟我说：“诶，你要回来吗 如果你要回来，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你一两年都不能出去了。刚好那时候泰国也有发那个疫情签证嘛，让外国人延长留在这，我就决定留在泰国。
那是就是泰国是有什么样的吸引你的地方吗？跟其他的地区选择来相比。
泰国，我觉得以东南亚来说，因为我本身是爱夏天，我不爱冬天的。然后加上这里的食物，其实跟我家乡马来西亚很像。对，那吃的方面，我觉得是最主要的。还有天气，然后物价其实也 OK。对，然后文化，其实我也挺喜欢这里的文化。泰国的歌我也挺爱听的。然后主要是人吧，人这边曾经被称为微笑之都嘛，那这里的人真的都非常那个可爱可亲。所以会让我感觉在这里生活，即使是一个外国人，也是很舒服的。
你现在是在曼谷还是清迈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曼谷，现在在曼谷。
哦，那你一开始是去到清迈吗？
没有，我在曼谷待了9个月吧。后来疫情稍微有点开放了，我就去清迈。那时候其实我开着车子，环游了那个泰国一圈，然后诶，觉得清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而且那边也是数字有名的天堂，很多咖啡厅，然后物价很便宜，环境什么都非常好，所以就选择留在那，然后在那待了2年多了
哦，
也，
然后再回到曼谷这样子。
对。
那其实就是泰国跟台湾相比，这个物价真的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吗？
曼谷的话，其实差不多哎，但要说清迈的话，就是很便宜，甚至比我在马来西亚生活还便宜。对，像是咖啡就好了，我们去咖啡厅在台湾喝一杯咖啡嘛，你说人民币的话都要20、25人民币左右，那在清迈的话，清迈一杯咖啡就多少？5人民币。6人民币，好一点的，贵一点的也有20，然后17、18人民币一杯，而普通我们就是正常喝就5人民币一杯左右就有
哦，哇，真的
了。
差别很大。
就是5元人民币就可以在咖啡厅几个小时，再点一杯水，就有时候喝完咖啡点一杯水，也就2元人民币而已。
那就是除了像生活的费用啊，这些比较容易吸引数字游民的地方，泰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政策是你知道的？很利好这个数字游民的。比方说，我听说签证上好像就是有推出一个，就专门吸引数字游民的签证，是吗？泰国清迈一直以来都被认作是数字游民的首都。但是近年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专门吸引数字游牧群体的签证。目前，全球至少有60个国家提供专门给数字游民的签证，给想要尝试游牧生活的各国工作者又提供了多一个赶紧收拾行李出发的理由。比方说，在泰国的数字游民一直以来都可以使用旅游签证进来，这个签证可以续满90天。但是呢，泰国政府也在近年疫情之后推出了专门针对吸引各国高薪人才的签证。那对于阿杜来说呢，他在泰国使用过不同的签证，现在则是通过在本地做生意的工作签证留了下来。
对，其实这个的话我不好说，因为它每一年其实都有更动。那我之前呢有听过，就是疫情到现在越来越宽松嘛，那个政策越来越宽松，只要你是真的是 working online 的，你能出示你的证明，那你就能获得在这里1、2年的签证吧。我朋友他是 working Agoda 公司的，他能出示他在网络工作的那一个证明。他就能在这生活。
那你最开始过来泰国是用什么签证啊？
一开始是旅游签，然后疫情嘛，我就用疫情签留在这。然后后面呢，因为想长期留在这，就想学泰语嘛，就报学生签。到现在呢，我在这里做生意嘛，就自己开公司，就用那个工作签证了。 其实我有尝试想回马来西亚生活，我回去半年了，还是真的不适应，我就再一次回来泰国，然后回来泰国想说在这里真的想好好待在这，就是在这里做些生意这样子。哎，之前心里还是有个遗憾呐、啊，就是不是遗憾，就一个小小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身为马来西亚人，也离开马来西亚10年了，那我对这个国家真的不熟悉。在我会乱跑乱跳的年纪，我就去到台湾了。我就想说，尝试回去生活，如果喜欢就待在自己的国家也不错。哎，后来真的不适应，又跑回到泰国
你的不适应是在哪些方面啊
了。嗯，主要其实我马来文不好。
？OK，
从小就是没有在学，然后就去到台湾嘛，也没怎么回去马来西亚，然后就是语言方面，然后
因为我
觉
常
得，
常听到有一个说法，就是比方说，就是去过东南亚国家的人呢、啊，他都很多是选择离开，是因为就自己本来的国家那个生活节奏开始变很快了，就是很多什么内卷啊，就是很多竞争那种方面，就让他们觉得很透不过气，所以东南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我不知道，在你身上有没有这一类型的因素在？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没不卷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都挺勤劳的，就是挺有竞争力的。像是在泰国、在马来西亚，华人其实在工作做生意这方面其实都挺有竞争力。那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人方面吧，不习惯吧。像是马来西亚，跟泰国，我觉得泰国人真的都 very kind，很友善。大家都是笑笑的，那服务业啊，然后路上的阿姨呀、啊，那我回到马来西亚就感受不到这种氛围，对，
OK，
对，
那我也比较好奇，就是你有说过清迈是那个非常受欢迎的数字游民喜欢去的地方嘛？那你之前也在清迈待过，就是在那边的时候，你看到的数字游民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啊？就比方说，是不是很多咖啡厅啊，然后很多人坐在里面坐一整天这样？
其实我刚到泰国的时候哦，那时候我是一个人来嘛，我想说要认识更加多朋友，更加多数字游民嘛。我是在 co-working space 工作的，然后确实认识到挺多朋友的，就是很多写代码的程序员啊，或者是多都是做这个行业的。那其实我看他们的生活，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他们的工作时长其实挺长的。我早上9点看他们，可能待到晚上才离开。虽然他们脱离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可是我看他们工作时间还是挺长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跟想象中不一样。但真正我接触到边旅游边工作的人，其实比较少，就是能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的，然后就很轻松的过生活的。还是比较少啦，像是我跟我周遭的数字游民，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长其实都还蛮长。那我觉得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国家生活，那还是做着工作，但是呢，我们还是能体验到很多人生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认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有趣的人，大家工作完晚上一起聚会，即使有时候工作无聊，但是生活不无聊，我觉得就挺满足的。
那你有观察到，就是比方说在 co-working space 里面，就是他们做的工作内容嘛，就是职业上面哪些人比较多，然后国家是不是就是世界各地的都有啊，还是比方说还是亚洲的比较多？
国家如以我在 co-working space 看的话，国家其实世界各地没有说哪个国家比较多。职业的话，像刚说的，程序员蛮多的，写代码的，还有一些就是做设计的行业的。像我这种做电商的，我是没遇过。
那像基础设施上面，是不是网速啊什么的都非常快啊？
对，以曼谷其实泰国来说，其实网络的覆盖范围很广。那现在也是5G 嘛，你其实它速度相比马来西亚来说是快非常多。相比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呢、啊，是这里是很稳定很快。即使去到清迈，或者即使我经常就从曼谷开车回清迈，有一次要开9个小时，一路上的网络都是非常稳定的。网络的话，如果要说有差别，我觉得跟台湾比没台湾快，但是 以泰国的网络其实工作来说非常够了。
那像其他基础设施，比方说那个咖啡厅啊，然后短租的地方啊，还有那些共同工作环境，是不是都很多了现在？
房屋短租其实比较少哎，这部分的话，因为泰国很多都还是做年租或者半年的租，但如果你要找到短租的话，你能到一些社团啊，或者是那个爱彼迎上面去找，对，会有的。但短租其实价格会比较高很多，可能是你年租的一两倍一个月。
那像那种就
那
是来两三个月那种，那他们住什么地方？
其实我自己在这里有做那个出租嘛，有出租给那种3个月以上的，因为好多人他们签证拿3个月来这里学习什么的。对，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看到，诶，这一块泰国比较少嘛，我们就去做出租给他们这样子。那或者他们可以自己在爱彼迎上面找，爱彼迎有很多针对月租的房子。
哎，所以你现在在泰国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出租吗？
对对。就是有开民宿在清迈，
哎，那你那个虾皮的工作还有在做吗？
有那个还是有在运行，就是台湾有合伙人嘛，就是由他发货，然后由他管理需要实体去跑的东西，我就负责所有网络的东西，就是像我也不用回清迈嘛，清迈的东西我也是管网络，实际要跑的东西就都给别人做。因为反而现在当数字游民后，我自己本身对于做任何工作生意都有一个想法：这个工作能不能系统化，让我就是完全线上可以去做，我不用在线下做。我不希望被任何事情给绑制在一个地方了。我觉得这是数字游民的生活形态后面带给我的一个思想上的改变吧。
所以你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像那种朝九晚五的，有没有比较固定的工作时间啊？没有。
没有，我其实这样子，从起床睁眼睛到睡觉那一刻都在工作，也都在休息。因为你有问题的话，你需要回信嘛。但是像我平均一天定点待在电脑桌前处理事情的，就2到3个小时吧。那其余时间我会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再用手机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的工作内容本来就蛮适合，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对，但目前的话，就会想说先待在泰国，这一两年是我在这边做的生意刚起步嘛，就想要更加偏向于自己照顾。
所以现在就是责任也多了很多。
对对，电商也不好做了，都得想些出路这样子。
是为什么不好做了呢？
竞争太大了吧？因为我做虾皮电商也7、8年了，从虾皮刚创立的时候我就做到现在。
那我也想，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泰国生活下来一些比较有趣的回忆吧，或者说好的回忆或不好的回忆都可
不知道你哪一段回忆算有趣，
以。
但我觉得深刻的回忆很多很多。比方说，我在这待了3年半嘛。也交了一个女朋友，2年左右，就是陪着我疫情的时候到处旅游啊，跑透透整个泰国。那时候游客都进不来嘛，所以酒店打折都很便宜，然后沙滩什么都没有人。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不会再发生了嘛，也不希望再发生。然后就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吧，更加懂得生活，真的。因为以前在台湾也都是每天就是工作工作，也没有自己的娱乐。那时候朋友也跟我说，你不能生活只有工作，你人生要有不同的面向。所以我才想说，那时候我想尝试不一样的生活。然后我经常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打开 YouTube 一些旅游节目来看，也是我很向往的生活之一。
那你在泰国有什么就是工作之余的一些兴趣爱好，是你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发展出来的，到这边才有
兴趣爱好我喝咖啡吧，
的？
我在台湾从来不喝咖啡的，那来到这里我每天都，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我不知道原来 去咖啡厅喝上一杯咖啡，工作几个小时，是多么爽的事情。我以前起床就在房间工作，然后就都在房间，我没有社交，什么都没有，也很难认识朋友，所以我哥才鼓励我出来。对，那我出来过后，就是在 Co-working space 工作，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乐趣了。在咖啡厅工作，即使我是一个人，但我能，就是我很爱看人们的互动啊，大家走来走去，对，喝咖啡，然后健身吧，我会有固定健身这样子。然后以前也不喝酒了，在台湾从来不喝酒了，来到这里也可能晚上的时候有朋友邀约，会出去跟他们小喝一杯，
对，
嗯，
工
也
作
会，
之余的生活也比较精彩了一点。
对对对，也会更加的让自己出去走走吧。因为以前在台湾就困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现在诶，偶尔会来个小旅行啊之类的。
我看到很多人去了东南亚之后，就是发展出了一些，比方说冲浪啊、潜水啊那种兴趣。你有就是这方面的兴趣吗？
我本身也爱冲浪，但这个兴趣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有了。那露营吧，我在这里这几年，每到那个冬季，清迈的冬季，那就会去山上露营。这是我以前在台湾从来没尝试过的事情。
听起来是很多人很向往的生活，哎，特别是很多想要就是做数字游民的人。
对，数字游民就是那个生活感觉就很写意嘛。但我觉得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像是曼谷嘛，它是没有大自然的那些地方嘛，是一个 party night，夜生活的地方很多，很精彩的地方。然后清迈就是环绕着山林嘛。那你可以有很多大自然的活动。如果你要海边什么的话，你可以到普吉岛。普吉岛的话也有很棒的咖啡厅，然后很漂亮的那个夕阳。在泰国就是能各个地方能满足你不一样你想要的生活方式。
那你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想到什么是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说马来西亚的家人啊的联系啊，跟以后想要成家立业啊，就是它有一些限制，有没有想过一些缺点？
缺点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缺点，因为就是人生嘛，都是一直往前走，不能倒退的。这个前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就可能摸索不出自己到底适合怎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那至少你能慢慢的去过滤、排除你不想要什么。可能你到最终可以，当你排除完你不想要什么，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什么的答案。那我觉得孤单感吧，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像是我之前在还没来泰国之前，在其他国家也是有数字游民过嘛。当每一次离开这个地方，去到下一个地方，即使我在泰国从普吉岛去到清迈，每次都好像按下一个开关键，重新开始，又是一个人，然后又要认识新的朋友，都是重新开始。我觉得孤单感吧，慢慢的也会去怀疑。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折腾自己的生活？因为年纪也从那时候24岁嘛，出来到现在已经28岁了。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也都结婚了嘛，成家立业了。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啊，以我的收入，就我能再回马来西亚买一套房子，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找个女孩子结婚，这个是我觉得是最简单却能保证幸福的一个方程式了。因为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他不会错的。为什么我不去冒去做，而是要过这种每天都未知数的生活呢？然后我也觉得，诶，当我踏出来开始这个旅程的时候，注定我的思想什么都会被改变。所以我觉得那就这样吧。直到哪一天我真的想要定下来，再来看会怎么样。其实很多人也会问我。你为什么喜欢泰国？那你不会想到其他国家试看生活了吗？你会不会一直待在泰国呢？我都会这样回答别人，在我还没有更喜欢待在别的国家之前， 目前我认定泰国可能会是我待一辈子或者待这几十年的地方。
那你没有就是考虑过，比方说，如果要待一辈子的话，以后跟家人的联系是不是会变少啊？或者如果在泰国成家立业的话，比方说医疗资源啊、教育资源那些，你有没有想那么远过？
这个的话，其实我两个哥哥也在台湾，我爸妈都在马来西亚。我们很早10多年都这样分开了。我爸妈其实也都很开明，他也是从小就跟我们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好，只要不要做坏事就能了。那我待在这，我家人也就是也挺开心的，我觉得他们偶尔也有机会飞过来找我玩，所以我觉得家人的部分是就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那马来西亚飞去曼谷要多久？
哦，很近，1个多小时，
哦，
那
那
机
的
票
确。
超便宜的，对对，
哦
三四百人民币。
，OK。哦，嗯，挺好的。就是你觉得以后像曼谷啊、清迈啊，会不会越来越多数字游民？
我觉得一定会以现在来说就明显的比以前多很多了。疫情之后，你看很多也是做电商啊，或者做那个博主啊。的人越来越多了，与其说就是数字游民嘛，更加多时间自由的人，因为现在00后啊、90后，大家都想自己当老板，那也有更灵活的时间。像是我一些朋友，他们来这里，他们想待1个月也行，几周都行，然后回去再工作1、2个月，又去别的国家待几周，很多人都可以实现时间灵活了，因为那个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工作了，因为实体店大部分也很多都被那个电商啊、虚拟店取代了。那我好多做实体店的朋友也转到做网络上面了。
那等于说，其实你观察到了现在这个很多人来泰国的这个风口啊，那你民宿做起来也是抓住这个机会，来弥补一下就是泰国出租方面的一些空白，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门槛也比较低啦，对于我们就是做生意来说，
那你的民宿是在曼谷吗？
在清迈民宿加还有一个跟泰国朋友一起合作的小旅馆，加起来有30间房吧。
30间。
对对，那也是疫情之前一些业主他们做不下去，然后疫情的时候跟他们签合约，顶让他们的合约这样子。
哦，好好好，现在还在忙是吗？
我待会要处理一下工作，
天啊，所以你最忙的时间是晚上吗？
其实不固定耶，看我什么时间。其实现在这段时间确实很忙，因为台湾的工作要管，泰国的工作要管，所以我基本上白天都去忙泰国的工作，晚上可能运动完回来，跟朋友吃完饭回来就忙台湾的工作。
但台湾跟泰国没有，有时差吗？
1个小时。
哦，但这么晚还在工作哦。
没关系的，通常我都工作到可能泰国时间凌晨3点4点才
哦，
睡了，
天呐，
对对
然后
对，
你几点起
但
床啊
就睡到十点
？OK，
半
那
啊，通，
也好。
对，那也够了。
好，那你先忙。
好啊，好啊。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